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心灵精神哈、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像抑郁症啊、躁郁啊等心灵精神问题与物质身体的关系哈。我们这是第五讲哈，第五讲是圣经怎么讲？我们要讲重塑是价值观，以上帝为乐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啊，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借引我们认识呢，用自己的生命和美德呼召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经中有关于人的精神、心灵问题的一切的答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啊，帮助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啊！不要离了你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找池子是破碎的、不能蓄水的池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也求你帮助我们啊，整个讲课的过程，网络不要出任何故障，让所有的人都不要掉线，也让我不要掉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心灵、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已经讲了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哈，今天我们进到第五讲，这也是提前录制的哈，因为我这段时间在家乡陪伴我的父亲。好，今天我们侧重点是在讲圣经怎么讲哈，我们要重塑我们的价值观，以上帝为乐啊。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在之前讲的那些讲座中啊，我们这个示意图来总结我们之前讲的问题哈。现在这个科学界、医学界都知道，我们人的情绪跟我们身上的这个 happy 荷尔蒙，或者是叫幸福激素，哈，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世界上的人，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世界上的人，即使不那么清楚因果关系，他们也知道这些 happy 荷尔蒙是人体自己生产的。记住哈，是人体自己生产的。抗抑郁症的药不可能帮助我们生产happy 荷尔蒙。happy 荷尔蒙是人自己生产的啊。美国像这种顶级的医疗机构，还有医学科学机构、医院等等哈，他们都同意。想增加我们身上 happy 荷尔蒙，哈，影响我们 happy 荷尔蒙，让它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人是必须要吃健康的饮食，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什么是健康饮食，哈，人必须要劳动，哈，要锻炼，也就是说一定要干体力活，光做脑力劳动是不行的，哈，然后要晒太阳，然后做愉快的事儿，愉快的事儿其中包括要默想、听音乐啊，想开心的事等等哈。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自己产生 happy 荷尔蒙。这些抗抑郁症等精神类的药物哈，他们不能生产这些 happy 荷尔蒙，他们顶多只能帮助我们维系我们身体中的 happy 荷尔蒙，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它帮维系一下，还不一定能够管用哈。而且现在的发现哈，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你可以上网查，你也可以看我之前我引用的那些资料哈。抗抑郁症这一类的药，即使有效哈，他们75%的效果也是来自于它的安慰剂效应，或者说糖片效应，或者说是心理作用，哈，是因为人对吃那个药有期待，哈，有期望，所以他的心理作用让他觉得吃了那个药有果效，哈。happy 荷尔蒙呢，它跟我们人的情绪和感觉，它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哈，所以我们的感觉很好，我们的 happy 荷尔蒙高，happy 荷尔蒙高，我们的感觉就更好，它是相辅相成的，哈。但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的感觉，我是由我们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用通过我们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改变我们的三观来控制的哈。然后我们的情绪这个问题，就是长而累月的积累哈，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哈，像抑郁症呐、啊，像你看我旁边那个红个儿哈，红长方形，精神心理各种症状，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抑郁症呐、啊，躁郁啊，甚至精神分裂症哈、啊，都是这样哈。还有这个 happy 荷尔蒙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的情绪，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功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哈。比方说，它直接影响我们的骨头或者我们的免疫系统，影响我们的这个精力啊，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还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儿。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看圣经怎么说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情绪哈，直接影响我们的 happy 荷尔蒙哈，然后我们的 happy 荷尔蒙就会让又回馈到我们的情绪哈，它跟我们的情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这个情绪，也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哈，它是主观的。上帝命令哈，上帝命令，记住哈，是上帝命令，基督徒必须要喜乐，是命令哈，不是一个选项哈，不是我们说我不能控制啊，我就是不高兴呢、啊，喜乐它都不是高兴，喜乐就是出自心底里面的一种有盼望哈，对未来有盼望，然后不绝望哈，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啊，有盼望不绝望，然后，即使是在痛苦中，也知道这个是短暂的，会过去的哈、啊，是这种感觉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哈、啊。腓立比书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英文叫 rejoice in the Lord，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喜乐啊。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如果你了解这个腓立比书它的写作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使徒保罗写的，而且他是在坐监牢的时候写的哈。我们。几年前，《生命季刊》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专门去了一趟，《使徒行传》的那些地方啊，我们也去了腓立比哈，他腓立比那个地方，我们还看了，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坐牢是什么样的哈，他就是在半山坡的地下挖了一个坑儿啊，然后用石头砌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睡在地上，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哈，在那种情况下。保罗不光自己喜乐，他还写信要说上帝要其他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喜乐哈。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喜乐，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借口不喜乐哈。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啊，这个常常呢，我觉得这个中文，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圣经中经常有翻成常常，其实这个常常它没有把意思翻出来哈，英文翻的是 always，也就是说你要总是要喜乐，你要一直的喜乐。哈，常常的话，比方说我去拜访我的邻居，我一天到他家去15分钟，那就叫常常拜访他。他的这个程度要远远强过中国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常常，他是说你总是要喜乐，你要一直的喜乐哈，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旨意是什么？就是上帝下的圣旨，他必须要喜乐，啊，没得商量哈。然后这个喜乐你看见没有？就是这都是说。这三处经文都是说是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想着主耶稣基督是我喜乐的根源，不是靠自己。因为靠自己，如果我看着我自身现在的条件，没什么好喜乐， 是不是？也不是靠人，他人。你看看他人，你周围的其他你可以靠得住的人，或者你根本就没有靠得住的人，那些人都不可能让你喜乐哈，也不能靠环境，因为你看着周围的环境很糟糕，好像一点儿没有盼望，也不能喜乐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喜乐的源泉是耶稣基督，因为我拥有耶稣基督，我在他里面，他也拥有我，我跟耶稣基督不可分离哈。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哈，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们与基督分离，与基督的爱分离，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哈。好，我们刚才说了要喜乐，好，第二就更进深一步哈，在困境中。上帝说，在困境中也必须喜乐。好，彼得前书4章12到13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痛苦之大，像什么呀？像火炼一样的哈。火炼你知道吗？火在身上烧啊，是不是？但是呢，要记住，总要提醒自己，这是暂时的，这不是地狱的火哈。遇到这种试验的时候，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更加要感谢上帝。我没有，我不需要下地狱哈，这是暂时的。同时，这个地方也说，我们不光要想这是暂时的，也想基督也曾经受过苦，没什么了不起，一定能够过去的。所以要调整自己的期望，不要觉得好像我不该受这个苦，我不配受这个苦是怎么回事，是吧？要想着基督都受了苦，他是我的主，我算老几？他能受苦，我为什么不能受苦？哈，当你调整你的期望，其实人很多的时候痛苦，它不是肉体的痛苦，它是精神上的痛苦。而精神上的痛苦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现实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哈，这就为什么我们要经常按着圣经来检查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调整我们的期望，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基督徒要有永恒的盼望，在痛苦中要注目我们永恒的盼望。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欢喜哈。我在差不多6个月以前啊，差不多6个月以前呢，可能还没那么久哈，就是几个月以前。我现在年纪大了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事特别麻利。麻利到一个地步，我经常用我的手去，比方我正在油锅里面炸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东西不该在那儿，我着急了，我就直接用手一下把它挑起来哈，或者我就经常用手去拿那个滚烫的东西，因为我的手动作特别快哈。从小我从10岁大概哈，我们家的那做饭那个时代是没有电饭锅的，都是我们在湖北做饭都是捞米，捞米什么？你煮酒在那个大的灶上面用一个大的锅，然后你煮用水先把米煮得半开花，然后你把它捞起来，然后你再中间再炒菜，然后再放个阵子哈，有点像个上面有个圆的，底下有很多洞洞哈。你再把米再倒回去，加点水，再把它蒸哈。所以呢，我做事就很麻利，做习惯了。我从10岁开始，我们家的家务什么，只要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做的事，我10岁以后全做哈，杀鸡呀、啊，什么宰鱼啊，杀甲鱼啊，都是我做哈。所以呢。但是呢，我现在慢慢年纪大了哈，所以我的这个动作没有以前那么敏捷了。几个月前呢，我在家用高压锅煮了满满的一锅肉哈，牛肉哈，我经常是这样。那个牛腱子肉还在我们这个牛肉算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我每次一买就买一大堆啊，一次把它全部煮出来，然后冰冻起来可以吃1个星期。跟我老公哈，因为我们孩子都长大了不在家，那这样我做饭很方便，就可以腾出很多时间哈。结果那一天呢，我刚刚把高压锅煮熟了哈，我自己把那个气儿给放了，放完了以后我要把它那整个锅端出来哈。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其实应该拿一个就是戴手套。 再一个，就是说手套来拿，但是我抻能，我觉得我以前都是这样，一下提下来没事儿哈。结果我把一个高压锅担起来，它是夏天的时候哈，是去年夏天担起来，因为高压锅它是在高压的情况下，它那个温度比100度水的沸腾它还要高，因为它高压下它沸腾的温度高，这就为什么高压锅煮东西它煮得快呢？就是因为它的压力大，它的温度更高哈。所以呢，就是在那个100多度的这个温度下，我担着一大锅的汤，一下倒在我自己的肚子上。OK，因为是大夏天，穿的衣服非常薄啊，然后一冲在我的肚子上，当时痛的呀，我的天呐，整个是从我的这儿倒下去，倒下去以后马上哈，你看着你这个肚子上都变色了，你知道我在那一瞬间，你知道我干什么？我就说，主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真的要喜乐，我稍微尝了一下地狱的滋味，那地如果。如果下了地狱，哈，这些人天天经历的就是这样。因为圣经上说，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天天在火里面烧。对我来讲，虽然这个温度这么高，它也就是一瞬间嘛，是不是？哎呀，我就在那个地方感谢、感恩戴德啊，一边感谢一边拼命，哈。最后呢，我那个伤口搞了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部分里面后来都烂。发黄，我感觉我的这个真皮下的脂肪都在往外冒哈，过了几个月才好，很痛啊，就洗澡干什么很不方便。但是呢，我站在那个地方，以及随后的几个月，我充满了感恩。我说主啊，这是很痛苦很难受，而且到现在我这个肚子上像画了地图一样哈，有很大一块印记哈。我说这是暂时的，暂时的，想着地狱的那个火多可怕。而且是没完没了，根本就没有出路。好，第一，我为我自己得救了，不用永远的受这种苦，感恩。第二，我就更加怜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真的是走在地狱路上的人。所以你看见没有？喜乐不是因为这个烫着不痛，不是，而是因为我调整我的期望，我站在永恒里面，看我瞬间的那个痛苦，然后我为我。不需要下地狱，不需要受永恒的痛苦而感恩，而且感谢上帝让我浅尝一下这个地狱的滋味，让我更加珍惜上帝给我的救恩。OK，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6章22到23节，意思差不多哈，我读一下，都是耶稣说的哈。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拜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段都是耶稣亲自说的。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呢？欢喜快乐不是因为受逼迫很难受，很舒服，很开心，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想着这个短暂的、这么小的投资，以后换取的那个收成，在永恒里面，在天上的赏赐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哎呀，特别划算，哎呀，所以就应该感恩。看见没有？就是关键是我的期望和我的注目在什么地方。那基督徒的注目一定要总是放在天堂。哈，总是放在天堂，我们的参照物总是要放在天堂哈，就像我们做在投资一样的哈。如果你投资哈，你现在你要省吃俭用，受一点苦，然后你把你的钱拿出来投资。如果你知道以后你的回报是1000倍、10000倍，你现在再苦，你咬着牙你也觉得很开心啊。 我们在地上的投资，没有人能够保证一定会有1000倍、10000倍。但是我们在天上的投资，我们投资在永恒里面，投资在神的国里面的，回报一定是无限大的。啊，那无限大的，那我现在我受点苦，那就是我的投资，那我应该当然应该欢喜快乐呀，因为我的注目不在现在受苦，而是注目在永恒，我要得到的这个回报，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罗马书》5章3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哈，好，我们继续哈，《雅各书》1章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哈，这两段哈，罗马书和这个雅各书这两段都是在困难中强调的是困难中会喜乐的缘由是在这个试验中可以炼尽人的心灵。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哈，比方说这个忍耐呀、老练呐、然后使我们能够成全呐、完备呀、毫无缺陷呐哈。我们人生在世哈，人生在世，我们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哈，包括那些虚的、名的哈、名啊、利啊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带到天堂去。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以及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在困境中操练出来的属灵的品格，都是可以带到天上去的，是不是？所以都是有回报的，而且这个回报，只要我们认真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一定有回报。这个投资是赚不赔的，OK，是一定不会赔的，一定是赚。你说你怎么不喜乐了？是不是？那应该喜乐呀，是吧？好，我们再讲第三方面，为什么在困境中要喜乐哈？我们来读圣经哈，哥罗西书1章23到24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卑，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使徒行传》5章40到41节，会众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捕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哈，这两段经文我们看见，我们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为了教会而受苦，哈，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你看重耶稣基督的名吗？你看重耶稣的教会，也就是耶稣的他在地上的这个家吗？看重吗？啊，好，我们刚才从讲了三个方面哈，为什么我们在困境中必须要喜乐哈？这还是第三个方面，《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同样哈，是为了基督的名，为了在我的身上荣耀基督哈，我软弱无所谓，但是基督在我软弱的身上，他显为刚强，那这样就行了。也就说明我非常看重耶稣的名，啊，我非常看重耶稣的荣耀哈，这是我的世界的价值观。问题是，我有这样的价值观吗？好。好，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哈，在困境中，我们要喜啊，第一哈，我们要喜乐；第二，在困境中，基督徒也必须喜乐哈。 圣经教导的哈，喜乐是上帝的命令，是主观的决定，必须从思想内容开始哈。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你看见没有，都是思想内容，就是我喜乐哈，虽然现在很痛苦，我喜乐是因为我的注目在天堂，现在的痛苦只是暂时的，我喜乐是因为借着这个痛苦，他念尽我身上不好的东西，然后让我长，生出属灵的品格，可以带回天家哈。我喜乐是因为为了基督耶稣的名，因为我看重他。你看见没有？这都是思想内容啊。所以，我们人的喜乐，并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并非仰赖 happy 荷尔蒙。OK，我们不是仰赖 happy 荷尔蒙，而且我们决定要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会带动我们的 happy 荷尔蒙，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要喜乐，就会帮助我们身上生产更多的 happy 荷尔蒙，看见没有？看见我们的这个因果关系没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引导我们的思想，哈，思想内容，哈，按着圣经真理来思想。来归正我们的思想内容，从而就引导我们的感觉，哈，你看见没有？而不是让我们的感觉牵着我们人走啊，动物才跟着感觉走，动物才跟着人本能走啊。人啊，真的基督徒有永恒盼望的人，我们是要引导我们的思想，从而引导我们的感觉的，OK？从而引导我们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在困境中。是必须喜乐，而且也是可以喜乐，OK。但是我喜乐不起来怎么办呢？不喜乐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符合圣经真理啊，就这么简单。不喜乐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哈，不符合圣经真理。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价值观，什么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哈，我们。平台就是新生命热线，我们的平台我们会经常讲三观，三观就是指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哈。世界观，首先是世界观哈。世界观就是人对世界中事物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心里不高兴，我的解释是什么？我如果是基督徒，我就分析我为什么不高兴，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很看重上帝吗？世界上的人，我不高兴，因为谁谁谁得罪我了。他不会检查他自己有什么问题，看见没有？这就是世界观的不一样啊。我们的世界观是，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来解释上帝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是怎么回事，看见没有？然后我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然后人性是怎么回事？人跟人打交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这都是我们的世界观哈，价值观就是什么？就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哈，我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OK，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人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呢？金钱和感情哈，人总是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和感情投资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当它消失的时候。对人的打击也最大啊，所以喜怒哀乐是人价值观的这个外露啊，是也是检查我们价值观的窗口哈。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从1993年开始，我就每天花很多时间和心思去读圣经、学圣经，我其实是非常忙，如果你们了解我的生活的话，你就知道哈，我自己生养了3个孩子，我跟我老公哈，家务多半是我做，也没有人帮忙哈。然后呢，与此同时，我那之前也都是一直是工作，还有读博士，在这个期间哈，你可以想象我多忙，但是我就是有时间读圣经，为什么？因为读圣经对我太重要了，所以我争分夺秒的读圣经哈。经常我就劝别人，很多基督徒我都劝过，不知道多少基督徒，我劝他们要读圣经。你知道一般的人跟我说什么？我太忙了，我有孩子，或者我太忙了，我有工作，或者就是说我太忙了。我会经常反问他说：“你每天有多少个小时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太忙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呀？你跟我说一下，你每天的24个小时你在做什么？你跟我讲一下。 然后有的人就会跟我讲哈，他跟我讲，讲完了以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嗯，你的意思是这些事儿都没有读圣经重要，是不是？因为你也有24小时，我也有24小时，你没有时间读圣经，我有时间读圣经，说明呢，我认为读圣经比我生活24小时中做的其他的事儿都要重要，但是你认为你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比你读圣经重要，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OK？价值观还是这样，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哈，甚至哭啊闹啊，为什么？如果那个东西你根本就不在意啊，人家拿了扔了啊，你都无所谓，你会哭，你会闹吗？不会，你会伤心吗？不会，一般是你看中什么，什么东西搞坏了或者丢了，你才会难受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喜怒哀乐就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价值观的外露哈。我们人都很诡诈的，我们经常口是心非，但是呢，你的喜怒哀乐很诚实，它不会装假。OK，好，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就是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哈，就是我今生今世为哪些东西奋斗，为哪些东西啊？当然，为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奋斗啊，我会把我的是这样，人生观它是一种行为哈，它就是一个动态的行为。我当然就是我做出来的，我把我的时间精力花在什么地方，我要去争取什么，那就是我的人生观哈。所以我们看见没有，我们的喜乐，是我的价值观决定的。基督徒我不能喜乐，说穿了就是我的价值观不对，不符合圣经真理。价值观它是有善恶和对错之分的，有善恶和对错之分的哈。喜乐是上帝的命令哈，是我们主观的决定哈，它是开始于我们的思想内容，并不是仰赖于我们的荷尔蒙的波动哈。我们必须要从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志，引导我们的价值观开始，从而来引导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就铺露我们真实的。这个价值观哈，我们基督徒哈，很多基督徒哈，包括我自己在内，稍微不留意，我们就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我们嘴巴上说，哎呀，读圣经很重要啊，但是呢，行出来就是我看电视，我去看小视频，我去做其他的事更重要，我把时间都花在那上面，看见没有？怎么就自己叫口是心非哈，叫假冒为善。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口是心非啊。其实他们的三观啊，我们的三观根本不符合圣经真理哈。所谓的信仰都是我就是说 lip service，就是都是说在嘴巴上说的好听，都是外在的肤浅的。但是呢，我们自己都浑然不知道。啊，只有当我们的心哈，圣经上说我们的人心，包括我们自己的心，像我们自己是半隐藏的，是半隐藏的啊。我们的心向他人基本上是隐藏的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能直接去判断他人的动机哈。发现有些人他非常无知，他跟人家吵架辩论，他一上去他就开始判断人家的动机，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动机？你不知道的，你只能从人家外面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来问哈，问来慢慢的咨询问出人家，让人家自己说出他的动机。你不能说他有什么动机，是吧？人心向他人是隐藏的，向自己是半隐藏的。所以半隐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经常自欺，我们欺骗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OK，但是呢，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情绪哈。其实是铺露我们内心的三观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浪费我们情绪的波动哈。我们一旦有情绪波动的时候，要赶紧抓住机会，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三观，检查和悔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信。不信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好像是21到24节，那些会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医病的人，他们到末日的时候，他们去找耶稣， 主啊，主啊，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但是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信耶稣的呀，他们奉耶稣的名做很多事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哈，经常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信仰，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在基督里面哈。好，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来证明，我们读一些经文来证明我们的心向我们是半隐藏的，我们经常自欺哈。如果我们的心向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就不可能自欺嘛，是吧？什么叫欺骗？欺骗就是你很懵，很昏，不知道那个真假才叫欺骗，是吧？你去欺骗别人，如果你知道人家，你知道人家知道你知道。就很难欺骗了，是吧？就是因为你觉得人家可能不知道，然后你才去欺骗人家，是吧？约伯15章31节，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看见没有？人可以欺哄自己啊，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啊。加拉太书6章7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上帝不会惩罚我的，哎呀，我再往那儿走两步，啊，再往那儿走两步，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就看见没有，这就叫自欺。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我们可以跟上帝捉迷藏哈，上帝抓不住我们啊，不要自欺哈。加拉太书6章3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啊，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时不时就会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好像有一点能力哈。其实什么呀？上帝想把我的能力拿走，给其他任何人，他把我一下变成个残废，完全有可能呐，那是分分钟啊，是吧？所以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唯一抓得住的是我有耶稣，其他的任何东西，耶稣可以同时拿走。如果我觉得我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那就叫自欺呀，是吧？自欺啊。雅各书1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哈。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看见没有？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听完了以后沾沾自喜，好像觉得我们已经做到了，除非上帝。让什么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出入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发现我们没有做到。否则，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很刚强一样的，这就叫自欺，自己欺哄自己哈。哥林多前书3章18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你会发现我们多半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身上多少有点智慧。是不是？这其实就是自欺。什么智慧呀？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了上帝，我们有的智慧也是属于上帝的哈。耶稣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力量哈，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哈。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暂时上帝放在我们名下的任何东西，不是我们拥有的哈，要感恩，同时要清楚，这所有的美善都是从上面来的，是上帝的，他可以随时拿走的哈。好，继续，下面我就不解释了，我只是读哈。哥林多前书6章9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啊！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哈。约翰1书1章8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哎，这个我们经常犯，是不是？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好像还挺好的，没有什么罪。或者认罪哈，最近有个姊妹私下找我，说她丈夫的罪，把她丈夫说得一塌糊涂，说自己的罪，从来不说具体的罪，就泛泛的祷告说一下，那就等于是自欺啊。其实那是等于认为自己没罪，只有丈夫才是有罪哈。我们经常这样，我们经常自己的罪，就是泛泛而谈，混过去。抓人家的罪简直是非常具体，哪一分钟他说的哪一句话没说得好。我们都记得，但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记得啊。我们其实就是啊，泛泛的说自己有罪，其实就等于不承认自己的罪啊。承认罪一定要具体的哈，所以这也是自欺哈。耶利米37章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好，看见没有？圣经这么多 地方都说我们人会自欺，也就是说，人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啊，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哈。上帝说，人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情绪背后是有心灵原因的哈。不管是生气、是发怒还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创世纪》4章6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看见没有？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啊，上帝找他，啊，然后他就发怒，变了脸色。然后上帝怎么问他？上帝问他：你为什么有这些情绪反应？问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借着这个情绪反应，你要分析你自己的内心，内心看看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罪，然后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的上帝说，我们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是要负责任的，情绪背后一定有心灵的原因哈。好，我们继续看一段，王上21章24节，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27，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他的情绪，他的情绪就是他非常忧伤，很难过，就是这个意思哈。好，28、29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所以看见没有？根据他的情绪表现，亚哈的情绪表现，上帝说他的背后是说明他在上帝面前自卑。自卑是什么？就是他知道他做错了，他觉得看见没有？就是他的情，上帝说。”他的情绪背后一定是有心灵原因的，上帝可以猜他的心理原因啊，上帝知道哈，不需要猜都知道，但我们人一般猜不出来哈，我们只能看外表分析，然后问问题哈。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直接指出人的情绪背后的心理原因。我们的人的情绪，这是显示剂，帮助人侦查自己心灵深处的三观。OK，所以人应该处理的哈，是借着我们的情绪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的问题，然后我们来检查是不是罪哈，要认罪悔改哈。如果人的情绪不好哈，他不去检查自己的心灵问题，他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情绪的话，他只是选择吃药来改变他的情绪，他只是选择吃药，就是吃那个抗抑郁的药。我不是说了吗？有时候可能有点作用，但是多半的作用是他的心理作用哈。他可能吃药改善他的情绪和感觉，上帝容许他吃药，我们当然也不反对。所以，我们平台从来没有反对你吃药，也没有说不要你吃药或者是要你吃药，我们不谈药。OK，所以请不要在我们平台问关于药物的事儿。也有很多人，经常问我其他的药物的事儿。我如果我已经知道答案，我顺便说两句。我有时候可能会说，如果我需要回去查资料，我都选择不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每天面对上百个群、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我愿意去搞药的话，我就留在公司赚钱就行了，我就不需要搞这个。现在我的全时间侍奉的，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要辅导人，借着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带领人认识主耶稣基督，辅导这个物质身体上的这些问题，不是我的。不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抱歉，请你们不要再来问我关于这个药物的事儿，我没有时间帮你们查这些东西，OK？我没有时间。我们不谈药物哈，关于这些各种精神类的药物哈，你爱吃不吃，或者你怎么停药，请你跟你的医生商量。你既然这么相信药，就请你跟你的医生商量，不要来跟我商量。OK，再说一遍，不要来跟我商量。一般我就选择不吭声儿。你在群里不管说什么，你只要问到药，我不吭声儿的。OK。 我们只是告诉你，精神类的药物是不可能改变你的思想内容，它只会即使它有效，它只会让你的情绪高一点、低一点，哈，让你思想快一点、慢一点，但是它不可能改变你的思想内容啊。而且这些药它的研发，它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人跟畜生是一样的。他认为人跟畜生是一样的哈，情绪是完全被 happy 荷尔蒙左右的哈。好，我们在创世纪之前都讲过，我再重复一下哈，人与动物受造，它有相同的地方，它也有不同的地方哈。在创世纪2章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从刚才那2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人和动物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物质身体都是土造成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身体的成分都来自于土，都跟土是一样的。OK，都跟土是一样，而且这些动物哈，特别是哺乳类的动物，它跟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和功能非常相似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造物主嘛，他认为这样够，这样是最合适的哈。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造动物的时候，上帝只是用了土；造人的时候，上帝还吹了一口气，哈，那个气就是灵，哈，所以人是有灵的。人的情绪是心灵的窗口，人靠信仰可以管理自己的思想内容，从而管理自己的情绪。动物没有灵，动物的情绪只是它的本能反应。OK，所以圣经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你看见没有？他们对于相同的观察，他们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他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也是不一样哈。唯物主义，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心理学的根基就是唯物主义，以及他们造出来的这些药，它的根基也是唯物主义哈。他认为人不过是高级的动物，跟畜生一样。人的情绪是被 happy 荷尔蒙左右的哈，而且因此呢，他们关于这个人的情绪与 happy 荷尔蒙之间关系的这些观察和实验，绝大多数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做出来的，得出的结论，然后直接推到人身上，OK，直接推到人身上的。好，情绪真的它能铺路我们人的这个世界观哈，这是我几年前啊，4年前写的。他说，好，写的一首诗，帮助我们理解哈。心如同深井，望不见底；情绪是井底窜上来的气，从盖子的缝隙往外移，泄露井底的秘密。罪人只想消除移除的晦气，不想跟出井底的污泥，圣经辅导，借助帮助人顺着气味识底哈，识底就认识这个底下哈，那个井底哈，让基督做主，认罪悔改，放下自己哈。所以，我们情绪是个好东西哈，我们一定要借着情绪来了解哈，了解我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来了解我的价值观，不要就说我吃了药就算了哈，你想吃药你就吃呗，你吃了药你也需要了解你自己，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嘛，是吧？好，我们来看哈，圣经世界观是必须要以耶和华为乐，必须以耶和华为乐哈，诗篇37篇第4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哈，经常有人说，上帝没有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呀？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以耶和华为乐呀。如果你以耶和华为乐，你心里所求的东西，就跟你不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求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小钱老师，感觉你好像祷告很灵呢，你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哈？为什么？因为我以上帝为乐， 所以我物质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要的，我真的不要。哈，上帝给我什么我都很开心，是是是，我只要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我要他，他很喜欢我这个祷告，那当然他就给我了呀，是不是？然后他认为我有时候物质上应该缺乏什么，应该有点什么，那他就派人给我呀。经常是这样的，所以我从来我几乎我不为我的物质的东西求的。OK，诗篇43篇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能这样说吗？我的价值观是这样的吗？如果我的价值观是这样，我告诉你，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的。OK。诗篇104篇34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以耶和华欢喜。看见没有？就是我以耶和华为乐吗？我以他赐给我的生命、健康的生活等等哈，我以这些东西为乐吗？还是我以耶和华为乐，还是以他赐给我的物质的好处为乐？什么也是影响我的情绪？那个事儿可能就是我的偶像哈，我跟你们多次讲过，我从10年前开始，可能更早哈，其实我上大学，我经常就会很抑郁哈，我上次也讲过，表面看人家看我很阳光，但是我的心里面心灵上大学的时候是非常灰暗的哈，觉得国家也没盼望，自己也没盼望，很难受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信了耶稣，就突然变得很敞亮。但是呢，我从10年前开始，从我的那个第二个孩子开始离开家上学，第三个孩子，然后他们回来过节，然后又走了，然后我们这冬天又很长，然后又很难晒太阳，冬天再待在家里又相对来讲比较难见人哈，我就会时不时大概一年就有那么一次哈，就是在孩子都走的时候，那一瞬间，比方说，我就站在我的车道上，看着我的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他开着车，我向他招手，我先跟他祷告完了，向他招手，他一走，我突然间一瞬间就觉得那个脖子被掐住了，非常难受啊，被掐住了，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然后就觉得那个太阳，外面是明亮的，我看着也是灰暗的。特别难受，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喜乐，即使这样难受，我也要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地狱啊，地狱比这要难受多少啊？而且这是暂时的呀，暂时的呀。所以我得赶紧去晒晒太阳，读经祷告，去探访人，探访人哈，出去走出去哈。然后呢，这样的我就坚持向这操练哈。一般呢，就是几天以后啊，大概1个星期以后，这个感觉就开始好起来。然后基本上两三周以后，我就能够完全走出来。看见没有？就是我要管理我自己哈，因为我的选择，我管理我自己，这样我想我的这个happy 荷尔蒙，它就慢慢的就好起来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们是可以管理我们的这个思想内容哈，然后借着思想内容管理我的身体，管理我的情绪哈，然后就其实就是。等于在管理我的这种感觉，我的 happy 荷尔蒙哈。好，我们继续哈。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哈。我会以耶和华给我自己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吗？我会吗？或者是我很藐视他的救恩，我不把他当回事儿，就像以扫一样。以扫的根本问题就是他不把上帝的这么宝贝的这个祝福当回事儿，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的应用哈，我们辅导中经常的就是最最痛苦的就是孩子，为自己的孩子焦虑的哈。你为你的孩子焦虑吗？你想过没有？你为你的孩子哪方面焦虑？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还是他身体不好，还是他的婚姻，或者说是他陷入抑郁症，是不是？ 如果你的孩子有困境，你是希望上帝借着痛苦拯救你的孩子，还是希望你的孩子没有痛苦，舒舒服服的下地狱？想过没有？因为我们应该经常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哈。其实痛苦是个好事儿，痛苦经常逼着我们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哈。就像这个以撒哈，也像雅各一样。你看，以撒是新二代，雅各是新二代和新三代。他从他爸爸这边就是新三代，从他妈妈那边就是新二代。但是你看见，那我说错了，雅各哈，以撒是新二代哈，以扫，那我说错了，以撒是新二代，雅各是新二代或者新三代。你看以撒和雅各都是因为人生遇到巨大的困境，然后才跟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以前上帝都是他们的父辈的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哈，所以你想过没有？就是你的孩子遇到很大很大的困境，我们一般的父母的祷告都是希望孩子赶紧走出困境，而没有办法从上帝的立场看这个困境是不是帮助孩子转弯，让他能够信靠上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重我们孩子肉体的舒适，胜过看重他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看重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整天欢喜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披戴装饰。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吗？我们这样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吗？看见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不喜乐，那我要认罪悔改呀，我要改变我的思想内容，改变我的价值观，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快乐，因救我的神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知道我是得救的。我有永恒的盼望，是不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圣经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因为我的价值观对了，我以我有救恩而喜乐，我就会有力量。我之前我跟你们讲的科学的道理也是，你很喜乐的话。你很喜乐，产生好的荷尔蒙，然后这个荷尔蒙就带动你的骨头，骨头就产生白细胞和红细胞，红细胞就是运氧气的，当然就使你有力量了呀，是不是？从你的物质的身体有力量，而且你很喜乐，你的灵里也有力量啊？为什么？因为灵里我有盼望啊，我在永恒里面是定的呀，我现在不管发生多坏的事儿都是暂时的，所以我能够勇敢的面对呀。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如果我靠着神喜乐，我不管是身体上会有力量，而且我的灵里面也会有力量。哈，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问题是，我以耶和华为喜乐吗？我的价值观让我以耶和华上帝为喜乐吗？如果我的价值观不让我以耶和华上帝为喜乐，那是我的罪呀。罪呀，那不是说可以就是轻描淡写的推诿的，那是罪，那必须要认罪悔改的呀，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哈，罗马书5章11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看见没有？当我跟神建立关系，他是我的父亲啊，我住在他家里啊。上帝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如果他认为我今生今世需要什么物质，他一定会给我的。他现在不给我，就是他认为我这个时候不需要那些东西。我对我的父亲有这样的信任吗？我心安理得，我很平安，我以他为乐吗？看见没有？我为什么不以他为乐？就是因为我不信任他。说穿了就是这样，我不信任他，不信也是罪呀，那还是要认罪悔改呀，是不是？好，我们还要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喜乐哈。 我们要花时间，基督徒要必须要每天花时间、花功夫，认真的学习和操练，哈，遵循上帝的话语，直到我们喜爱上帝的话语。啊，就像那个反刍的动物回味食物一样哈，我会经常想一个问题啊，从这个旧约献祭的角度哈，为什么洁净的动物都是反刍？啊，当然它也分体哈，像那个牛啊，像那个羊啊，你知道牛和羊它们，前两天我的丈夫还在跟我说哈，我的那个牧师丈夫哈，我的丈夫他跟我说，他说你看哈，他说你看那个牛，他说你看那个猪。他天天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长一身肥肉，也没什么力气哈。他说：“你看那个牛，他说那个太了不起了，天天就吃那些草，看着很廉价。然后呢，人家长那么多肌肉，力气还那么大。”我说：“那当然，因为他反刍啊。”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喜欢人，不管喜欢动物反刍，他也喜欢人反刍。”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动物反刍和人反刍有什么相同之处？动物反刍是什么？就是那个牛和那个羊，它吃了草，吃了草以后，它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把那个草从这个胃里面吐出来，放在嘴巴里面嚼嚼嚼嚼嚼，然后再吞进去，进到另外一个胃里面，然后让它充分的消化，然后在嚼的过程中，然后有滋有味的那些东西全出来了。我们人反刍是什么？我们人就是读了上帝的话。走路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然后在做家务活的时候，锻炼身体的时候，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就把神的话拿出来，仔细的想，就是在反刍啊，是不是？然后就把它有滋有味的，就越嚼越甜呐、啊，越美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个呀，哈，诗篇19篇。第十节，耶和华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上帝的话语在你的价值观中，比你所有的财富更加羡慕，令人羡慕吗？更加令你羡慕吗？他的感觉。你上帝的话语对你，比你觉得最好吃的食物、最好看的书、最好看的电影更加让你觉得甘甜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操练的不够啊，要继续操练呐、啊，是不是？那不能懒惰呀、啊，是不是？好，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的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啊，这都是操练出来的，然后一直到自己的价值观改变，然后那个感觉也跟着改变。OK，好，耶利米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有为上帝的话语那么欢喜快乐吗？我们有为我们称为上帝的名下的人欢喜快乐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要悔改呀，那要改变价值观呢，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随时随地要来检查我们自己哈，我们为什么愁苦？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价值观错了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你非常愁苦的时候，那个让你愁苦的东西，你检查，那就是别神。那就是你的偶像，那就是你的假神，哈、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存在，或者它被破坏了，或者它没有按照你的要求达到的时候，它让你愁苦。我们人的，我们如果我们把耶和华上帝当做我们最宝贝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在上帝那儿，他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如果我们的价值是我们唯一耶和华上帝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他会永远让我们满足，让我们有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就会永远喜乐。所以，我不喜乐的根本问题是我在拜假神，我的价值观不对，我需要认罪悔改。哈。 好，我们应该经常向自己传福音哈。你们有没有发现哈？你们经常在我们辅导群问一些问题哈，问你们家人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问了以后，你们发现我经常说，请他们先看我们的福音真义公开课。为什么？因为很多问题哈，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是他们的菩萨，用来满足他们今生今世的需要。当耶稣基督不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其实说明了他以前根本就没有按着真道，没有按着福音真意在信耶稣哈。所以我们应该经常向自己传福音。我信主这么多年了啊，如果我的心情有些不对的话，我会经常向我自己传福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像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哈。这个有信心没有，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啊。英文翻译的它是 examine yourselves to see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检查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在信仰里面。有可能你就不在信仰里面，你以前信的耶稣就是个菩萨，你是他的主，你想让他干为你扶持你啊。其实每次当我们遇到很大的这种悲伤、不喜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检查我们的信仰，我真的信耶稣吗？是不是？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4章，其实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讲过，就是这种撒种的比喻哈，撒种的比喻，你看这个，它4种哈，你看这个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哈，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它撒在他心里的道多了去哈，这个很容易理解哈，你到教会听了道没信就走了。好，第2种是呢，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他心里没根儿，只是不过是暂时的哈。这个如果你读他前面讲，他都发了芽了啊，这是说他没结果哈。这是说他说，极致为道受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这个都发了芽，也就是他有生命现象。这种人在哪儿？在教会里面呢、啊？是不是他不在教会外，是在教会里面的哈？还有第三种，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种也有生命现象，也就是说，它也会发芽、枝干，就是说它不结果。我种菜啊，我种了好多年的菜了，我可以看见这些真的都是有生命现象。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有生命现象，也就是说，他们都在教会，人模人样的，他看着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得救，得救的只是那个第四种，是那种有结果的，啊，30倍、60倍、100倍的。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说指责你没有信耶稣，我是用同样的办法也对待我自己哈。当我有情绪上大的波动的时候，我顺便就马上顺着我的情绪，把我心里那个井底里面的信仰光景好好的检查一下。重新向我自己传福音啊，这样的话就兼顾了我的信仰，是吧？这是个好事儿哈。我没有时间讲辅导案例了，时间已经到了哈。这次公开课呢，因为是提前录制的哈，所以我们没有现场回答问题哈。如果你有问题，请你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的各个群问哈，你只要在我们其中一个群哈，你就可以在群里问。如果你不在我们任何一个群，你或者把你的微信号留下来，我们的同工家里，或者你就让那个谁告诉你这个公开课的，你就问那个人，让他把你拉进我们的群，好不好？啊，愿上帝祝福你哈，我们下次再见。